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耶稣解释律法。大家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成了肉身的神，道成了肉身的神，来解释神的道。但是神的主，这个道的主人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这是非常奇妙的。他自己来解释他这个律法，他的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上一次我们分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二十节，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二十节。这耶稣来，人都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但是按照律法和先知的说法，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好像没有仔细的讲啊。那么前面耶稣已经说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你们悔改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天国，得到天国的福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如何来解释律法。这是在新约圣经来主耶稣解释律法的最完全的一部分经文。在其他的任何的经文都没有这样解释。那么也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也没有全部的解释旧约的律法，甚至十大律法都没有完全的解释 cover 啊。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成就了一切的律法，担当了我们人所犯的一切的罪。哦，下面的时间恳求恩主差遣你真理的灵来膏弟兄姐妹的口，膏我们的耳朵，膏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真理的道，使我们能够完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慢慢思想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就不断的思想，经常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听过听过这段经文很长的时间，是吧？特别是信主好多年的那么到底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意思。我后来想，你如果要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话，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十六节说你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面前，是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第五章的四十五节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就说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你们要认识你们的身份，你们已经信主了，相信了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你们已经进入这个国度了，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身份，说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在其他的经文讲到保罗就讲到说你们是已经被神从那个黑暗的权势下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你们的身份。那你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那么另外一处经文讲说神领养了我们 adopted you as children说并且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说圣灵和我们的灵 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当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做出来、说出来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啊。但是你换过来的话，对吧？就说知道，就说不是说我们做什么能够进入天国，不是我们做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相信了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国度。那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对吧？那么信了以后，知道你要知道你的身份，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父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从重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面对面见主的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一个整个的一生的过程，就是不断成为圣洁，不断来认识我们的，借着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不断的成为圣洁，不断的完全的一个过程啊。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么他就作为真正的大祭司在父神向父神祷告，他说，他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父神啊。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不断地认识我们的父，不断地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话，这是永生的生命就不断地加给我们。因为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就有那个永生的生命啊，可以使你不断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在长大啊，在成人。他接着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他怎么在地上荣耀父神？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神差派来他成就的事情他完全成全了，他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的他要做的事情，他就荣耀了父神。那么就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荣耀我们的天父啊。第五节17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太初有道啊，在神的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基督就有这个荣耀，对吧？他来到地上，他暂时的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啊，然后他穿上人的肉身的外体，然后呢来成就神的工作。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分享，我不知道时间能不能充足啊。这五个方面呢，一个是生命的宝贵，第二个是婚姻的神圣，第三个是罪的可怕，第四个是话语言语的重要，第五个你们要完全啊。我们回到上一次简单的分享的一节经文5章20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让我们很多的人感到不太明白。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的，看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哇，我们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像他们那样做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在责备他们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怎么说的啊？我们就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事情。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他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祷告他 我们还是做很长的祷告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他说你们走遍海洋陆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即入了教，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他们传教非常热心，走遍洋海陆地啊，我们很少的基督徒啊会这样做，对吧？所以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使反倒不行了。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一个在神的眼中有更重要的事，还有一些比那个事情不那么重要的事。但十一奉献说是你那个在神的眼中，你如果我们说的话就说小菜一碟。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你真正得救的话，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对吧？他说你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去行，那么那些事情也不是不应该去行的，是吧？然后他继续后面就二十三章继续去说，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蟒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的方面。这下子忽然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因为他们所行的神耶稣在责备他们，而是他们里面的事情，因为他们里面存这个事，里面不洁净啊，所以主责备他们呀。所以主就说他们有祸了，说你们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摆盘的位面，好叫外面也干净，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不法的事。这上面看到这个他们的法利赛人文士所做的，外面做的是蛮很好的，对呀，这是里面，但他里面这个事情呢，他没有一个人他能做的，对吧？没有一个人能把里面的良心的污秽能够洗掉的。他们靠着以为自己明白了律法啊，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但是跟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完全不一致的。哎，当耶和华把他的话告诉了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依次算为他的义，就神就称他们他为义，神就像就说把那个义加到他的身，转移到他的身上，神成就的工作，对吧？这样。然后另外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讲到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因你们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耶稣就责备他们，他查考神，你们查考神经还是不明白。你若不是从其他的经文看，若不是神开他们心窍，若不是圣灵圣传重生，他们的里面的眼睛是关闭的，他们里面的污秽仍然存在那边，他们的良心是污秽的，他们所以就看不见，所以他们所行的在神的面前就不蒙悦纳。所以我们很少的，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很少弟兄姐妹能够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奉献自己，能够查考圣经。所以他们所做的是外面是很好的，他们关键是就是说里面。那么当耶稣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让我们看见，不单是神看见你外面所做的，更重要的神是看见你心里面的意念，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这做这些事情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如果里面动机不纯的话，你里面那个是污秽的邪恶的，你外面做的不管是怎样的好，这都是不蒙喜悦，不蒙神喜悦的。所以很多的慈善事工，对吧？慈善的工作，对吧？他们在做的怎么好，对吧？他们可能到地狱里面受的刑罚可以减轻一些，但总归是在地狱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他这一切的 都不是，不能使他们进入天国。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一次卫东弟兄给我们分享了，说耶和华到那个撒母耳去，奉耶和华的指示要去告一个人的时候，和他心意的人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身高，他的儿子耶西的一个儿子，说身高健壮，是吧？但是神的话忽然，耶和华他忽然就告诉撒母耳，这不是我喜悦的，是吧？所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在里面到底是想的是什么事东西？你在想里面想的，那个旧约往往是用外面的，那个身高了，外面的形象了，就是说来说明这个我们新约嘛，就是外面的事情，对吧？这样，所以神看你的内心是什么，对吧？看你的，当然外面是，神也是看的，他不是说他不看，但是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但你们人是光看到外面的，你看不到你们别人的心呀，你看不到别人的灵魂呀，所以你们所看的只是看到外面。耶和华呢，他不像你们看人，他是看我看到你们里面的心，所以他知道他要哪一个是合他心意的人啊。今年书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忧心发出。但是我们思想怎么样能够保守你的心啊、那么在诗篇19篇最后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哇，这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啊，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的人知道口中的言语，心底的意念，外面所说的心里面在神的面前蒙悦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就有为什么神给我们设立律法啊？律法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功用啊。第一个就是说，律法是一面镜子，就是律法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啊，神圣的，对吧？是属乎灵的啊，是反映出神的性情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律法嘛，显出照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显出我们的污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让我们知道靠着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律法是定罪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是何等的污秽的人，是吧？也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败坏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说律法呢，就是使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位另外的救主，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救主呢是外来的。哎呀，就是我们跑到，就赶紧快跑到基督的面前来寻求基督的扶庇。就像诗篇2篇12节所说的啊，当一嘴亲子啊，免得他的怒气发作啊，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啊。就是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他怒气很快就发作啊，他是天天，诗篇说他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每天都在向恶人发怒的神。那么保罗就说，凡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是我们这个得救啊，完全是靠我们相信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就成为神的儿女，就被拯救了出来。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生命的，这是对不起，刚才讲了律法的功用的第一个方面分三个部分。那么律法的第二个方面，律法是一个限制，它律法所限制的只能限制外面的，这样，对不起，真正的限制的不仅是限制了外面的，限制我们的心，你不可以有贪恋贪心啊，这个真正的律法，这个明白律法这个意思。那么 我们的法律是限制外面的，你法律不能说你不可以有贪心，里面的心里面的活动他不能管的，他管不了的，对吧？因为他是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到你的心里面看你心里面动机是什么，这法律只能看外面的。但是有这个法律呢，能够限制人犯罪的倾向，对吧？对，这是第二个限制这个律法当我们从表层的看，这限制人外面犯罪的这个倾向。那么这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律法让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知道我们要天父喜悦什么，对吧？耶稣就是凡他所做的都是讨父神的喜悦，对吧？那么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到底喜欢我们怎么样做。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神呀就喜悦我们，就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对吧？知道在我们昼夜思想他的律法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对吧？我们就是没法与神和好的一个人，就必须要跑到基督这个地方，就来寻求基督里面基督所成就我们的，说更加的信靠基督，对吧？更加的相信他所成就的工作，然后就更知道顺从他的话，然后就说这是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肯定是最重要的，这样，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旦重生了以后，就是不是说就是我已经进天国了，所以我就是等着到那一天进入神的国度就完了。如果看圣经的话，是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进入天国了，对吧？因为他大怜悯叫你一同与基督坐在天上，对吧？进入神的国度了，已经蒙恩了，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但是对我们来讲，对吧？那么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如何做我们天父所喜悦的事情？那就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律法来做。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一般的人的认识啊，对吧？我们不是因为行律法得救，因为行律法蒙恩，行律法蒙神的喜悦，而我们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成就的，然后我们得到这些恩典，进入这个福气的神的同在里面。但是呢，当我们真明白了他是我们的天父，基督所成就的，我们父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就会圣灵就感动我们，对吧？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样，然后呢，这就神就不断的把他的恩典上面启示，将我们恩上加恩，因为他不断的把神国度的奥妙启示出来，不断的把基督的奥妙启示到你的里面，对吧？不断的让你知道他是谁，他在做为你做了什么，他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吧？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怎么来爱神，怎么来爱基督？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向他显现。他会让你知道，你如果照他的话去做的话他会向你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在，他会让你知道他在保守你，他会让你知道因为他的同在让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神，这人呢是神所知道的，就说这是律法的第三个方面，对吧？就说让你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到底我们怎样做讨神的喜悦那么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了，那么神喜悦我们，他会让你知道，所以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好。那么今天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生命的宝贵，从这个律法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宝贵在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六节，当这个挪亚从洪水躲过了洪水第一次审判以后 他神与他立约，对吧？神就对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这时候那个罪已经进入了世界了，对吧？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听从这个诺亚传福音的那些人，当全部都灭亡了，一死神坛，对吧？但是呢，这个人虽然犯罪了，在某种程度上，神还是让我们看到啊，人的身上还有神的形象啊，不管这个形象是有多么的亏欠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管是多么的亏欠，但是还有一定程度上还有神的形象。所以你害人的话啊，就相当于损害神的形象。还是个人在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五章的21节，马太福音。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后面22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这个来解释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律法的十大律法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对吧？那么耶稣来解释律法，不像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所理解的，外面我不杀人就行了，对吧？他这个那么耶稣来解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还有后面一些那个不可奸淫，对吧？心里面，对吧？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凡向弟兄动怒，就是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另外一种版本，看上去那个更合理一点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天天发怒的神，耶稣基督是当他们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他想怒目众人，是吧？圣殿里面看到人们不在做一些不合意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向他们发怒，是吧？然后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还怒不可到日落，是吧？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等等。所以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不能成就神的意。他这个，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看到邪恶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心里面那个怒气，有这个怒气，对吧？但是一定要想到，对吧？神的话，对吧？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自己不要自己去深渊，不要自己听凭主怒，对吧？就是我们虽然看到那个邪恶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会有这个怒气，但这个一定要想到主的话，深渊他在掌管一切，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要到了他的时候，对吧？他要成就那个义的工作。那么看到这个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骂弟兄拉家就是一个轻描弟兄的话，轻视弟兄，你小看你的弟兄姐妹，对吧？就是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是英文是，凡骂弟兄是一个 fool 的，啊。我们从圣经上看，这个 fool 就是愚妄的人，愚妄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对吧？诗篇14篇、53篇都这样说。他们，你如果骂一个弟兄姐妹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愚妄的人，是吧？这就是这样话的，骂弟兄的话不行，是吧？要杀人有好多方式啊，你可以用枪杀，可以用刀杀，也可以用言语来杀，对吧？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啊，在那个箴言书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杀人可以因为你的话来杀人。所以诗篇 140篇就告诉我，求你让主耶和华就禁止我的嘴，把守我的口，啊，他说话要三思而行，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对吧？这个伤害已经伤害了，所以你是很难避免那个伤害，啊。这个第二三节，耶稣继续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那你怨心里面的事情，是吧？在其告诉我们，在那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心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是吧？恨弟兄的仍然在黑暗里面，他说没有神的光，这样。说你若想弟兄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的话，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说在弟兄姐妹之间呀，你就要知道，一定要彼此相爱的，是吧？你这个祭坛呀，耶稣在这个祭坛上已经杀了他的血，撒在那个祭坛上了。所以你这个知道耶稣所成就的工作的时候，所以你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呀，是吧？你要知道这个，你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爱你们，对吧？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命，所以你们弟兄姐妹呢，要彼此相爱，没有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对吧？不管是外面的还是里面，心里面的啊。第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能从那里出来。他这个审判呀，就是这个罪呀，非常这个什么。你如果一文钱没有出来的话啊，这个就被关到那个监狱里面去了，对吧？谁是控告你的呢？对吧？这样，那么控告你的，我们知道，耶稣说是摩西来控告你们的，是律法来控告你们的啊。这个律法，你对照你的律法的话，对吧？哪一点你能够这个？那个行照着律法能够完全的行出来呢，是吧？靠你自己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要是知道，是吧？因为我所在祭坛上撒的血，因为我为你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对吧？哎呀，你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们弟兄姐妹应该何等的彼此相爱，好吧？在后面耶稣也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第六章，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是这个说就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嘛，弟兄姐妹不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真正的从心里面彼此相爱的话啊，就是我们就落到魔鬼那个圈套里面去了，这样就在那个地方就出不来的。那个就是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罪的可怕，地狱的火，你就背着那个罪辖制在那个监狱里面，是吧？这样，这是第一个方面，生命的宝贵。那么到后面38节一直到40几节都是因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因为有神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所以呢神要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啊，你不可杀害生命，你不可用言语刀杀，不可用言语杀害别人，杀害人啊，这是从心里面不要怀怨，这是从里面到外面，管你从里面出来的，对吧？从里面行出来的，对吧？这里面的如果不行出来的话，最小一点，在里面的话，那么行出来的最大一些，就更大了，对吧？我们往往是对吧？外面不行出来，但里面我们还是在，有时候还抱怨的，还在这里面的罪还是在那边，对吧？我们会受这个罪的捆绑。会被那个落到那个魔鬼的那个审判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生命的宝贵啊，不可杀人啊。第二个方面，婚姻的神圣， 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心里面的事情，你看吗？这是你这个心里面意念都在耶和华的面前，对吧？那我与主有关系的人，都所有的一切翻译都是神所造的，在他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对吧？那没有人可以隐藏的，对吧？你可以躲开你的妻子，躲开你的丈夫，不让你妻子丈夫知道，对吧？你可以不让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不让这个社会上的人知道，是神是你躲不过的，对吧？所以这个希伯来作者4:12-13就告诉我们呀，对吧？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个心里面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啊，就是已经犯奸淫。这是个律法，不单是外面的，是里面的。这一点是非常难以世人难以认识的。所以当这个文士是法利赛人啊，总结了旧约的律法，总结了613条。他们以为他们照着这个613条行出来的话，就可以蒙神喜悦，是吧？哎，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啊，是吧？好，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婚姻啊，在神的眼中，哎，非常的神圣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设立了婚姻，对吧？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吧？那么，当马拉基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非常可怕的那个罪，在神的眼前都彰显出来的时候，对吧？耶和华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就那个试探耶稣，对吧？就是说，摩西为什么说可以休妻呢？对吧？写个休书就可以，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到马太福音19章这样的。耶稣怎么回答？对吧？耶稣的回答直接把那个圣经是起初怎么创造的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对吧？他不是说现代人的解释你们这些人的理解，这个社会的风气，对吧？各国国家都这样行，对吧？你要看那个这个国家是设立这样的律法，那个国家后来又改了这样的律法，对吧？他允许这样的事，允许那样的。他直接回到神起初创造的本意，对吧？说他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念过，他们根本不明白啊。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的，是一体。说在神的眼中呀，丈夫跟妻子不是两个人，他是看人很奇妙的。不像我们看两个个体，他是看作一体的，是吧？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主接着使徒保罗又在以弗所说告诉我们，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所以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预表了一个更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所以这个是基督和教会讲的。当圣经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是说神奥隐秘的事，那是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对吧？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显明的事情才属于我们和我们自己。当他讲到这个神奥隐秘的事，他说已经告诉你们了，启示你们了，对吧？你们已经知道基督的奥秘，对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头藏着。这个神已经借着圣经来告诉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你们要留心在这里面这个方面，要仔细的查考，对吧？要领受圣灵界的圣经所告诉你们的，对吧？好，圣经我们看到有三种情况可以离婚，这不是说没有不可以离婚的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淫乱，这地方讲的啊。第二种情况以强暴代妻的，马拉基书所上讲的，对吧？当马拉基书当那个以强暴代妻的话，那妻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就毁了那个约了，对吧？所以彼得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你强暴代妻的话，你就毁了那个，你就不愿意不能就承受生命之恩的恩典，是吧？这是第二种情况，是吧？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7:15所说的，当一个不信主的不信的人要离去的话，不管是妻子或者丈夫，如果他不信的话，因为他不信，对吧？他如果要走的话，那就让他走，对吧？但是你信主的人，不管是丈夫，你不能啊，这是绝对不能的，对吧？所以因为神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和睦，召我们要有家，有个和睦的家，有个家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家里面有安息呀，神的心意是让你们都活在他的安息里面，活在他的平安里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说婚姻的神圣，说婚姻的神圣，这样。这个讲到三种情况可以离婚的，但是这是不是必须的。如果这一个人悔改了，哪一个不管是犯了奸淫了，或者是虐待了妻子了，现在也有虐待丈夫的啊，虐待丈夫的啊，这个就是这些如果悔改了，就是这是不是必须的，你可以离婚，是可以 permissible 啊，你可以允许的啊，不是必须的。第三个方面是吧，罪的可怕，就是说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罪到底是何等的可怕，是杀人的，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骂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啊，这个地狱是火是非常可怕的。主耶稣亲自告诉他讲这个地狱审判，耶稣讲的特别多，对吧？这是个地狱的火，那个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引用以赛亚书讲的，对吧？像那个财主到那个地方去，地方说有个深渊隔开于亚伯拉罕，对吧？那个地方说整天受烈火的煎熬，连用手指头滴一点水给他都得不到的。他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吧，就说没有办法的了，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预设死后亲入审判，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回头的时候了，也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生在这个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呀，如果不信主的话，那到那时候是没办法了，这样说是这个罪的可怕，说你这个如果有告你的对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纠纷的事情啊，这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啊，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所以你这个如果有任何的是没有解决的这些罪啊，没有出不来的，对吧？那么都在魔鬼的掌控之下，在那个监狱里面，对吧？这样，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世界审判还是与地狱比起来那是渺小的，这个只是几十年，对吧？生命，那么到了地狱里面那是永远的永生，也是永生的生命，对，永远受罚的一个生命，对吧？永远永行生命的圣经讲，对吧？一生的果效呀，第29节，对不起，后面讲到这个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背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背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主耶稣讲到这个罪的可怕呀，说你宁可把那个眼睛 右眼挖掉，你如果犯罪的话，把右手砍掉的话，你也不要把你的全心落到地狱的时候那个地狱的刑罚呀。为什么他主耶稣这地方用右眼右手，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一般都是从眼里面，对吧？眼目的情欲，对吧？看，首先眼睛看见的，然后呢心里面动了邪念，对吧？这个眼睛，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约伯说，我有眼睛立约，岂能恋恋展望处女呢，对吧？有一个弟兄说，在路上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他马上就赶紧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祝福那个人，对呀。比如说这个，就是因为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眼睛看见一些事情，对吧？比如说这个眼睛往往是我们把我们带入那个罪里面去，对吧？另外那个为什么右手呢？因为一般的右手右脚都是代表这个你行为，对吧？所以当那个大祭司受膏的时候呀，要用那个血涂这个右耳垂，对吧？涂这个右大拇指，对吧？涂这个右脚趾，就是你要耳朵要听我的话，你这个行出来的要按我所说的去行，是吧？就是你要顺从我的话，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另外地方我们看知道，对吧？这个外面做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你即使砍掉了右眼，除掉了右眼做手术，你如果砍掉了右手，你不能去掉你心里面的这个罪的，啊，一生的果实是由心发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心里面的罪你没法去掉的啊，所以那个后面就是在十五章的时候，他的门徒不洗手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也控告他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洗手，对吧？门徒也不明白，对吧？门徒请教耶稣，耶稣就这么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面，又落到茅厕里面了。他那个心里面的，你们心里面存着各样的人心，心里面存着各样的污秽，他这样的那个污秽人啊，就是关键是这个心里面啊，心中的意念啊，这是第三个方面，这个地狱罪的可怕，地狱的是可怕啊，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对吧？不犯罪啊，想尽一切办法不犯罪。马丁路德呀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我不能叫飞鸟不从我头上飞过，但我可以不叫飞鸟在我的头上做窝呀。就是那个飞鸟从我头上飞过，我没办法，我管不了呀，但是我可以保证不让这个飞鸟在我的头上做窝呀。那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对吧？呀，不要醉在你的心里面呀，对吧？生出死来，对吧？对吧？呀，一个里面的贪心啊，生出死来，对吧？罪就借着那个贪心，我们心里面的贪心来引诱我们犯罪啊！不要让这个罪在你的心里面作窝生胎啊！好，这是第三个方面，罪的可怕。第四个方面，话语的重要，这是第33节说，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是一根头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了恶者。像我们的话呀，他说圣经我们让我们看到呀，神会启示，是吧？神应许啊，神启示，是吧？耶稣在那个审判的时候，大祭司指着神让他启示说话，是吧？我指着那个神，对吧？启示，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你说的是。那么保罗也说，我有神为我做见证。然后这神，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看是可以启示的，对吧？但是这个地方主要讲的呀，你不要第一个，你不要这个，就是说，你的话呀，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话呀，你说什么就应该是什么，啊，你让你的话就是说 count， 你说你要 照着你的话去做啊，你不能做的事情，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要说大话，对吧？就是你要你这个话是怎么样，你这个人就应该是怎么样，对吧？你不该被约，你签了合同就是签了合同，对吧？那么讲到合同，那么讲到这个每一句话，对吧？都是要小心的啊，好吧？后面十二章耶稣也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呀，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呀，是吧？这另外一个我们的话呀，当指着头启示的，指着耶路撒冷启示的，都不是指着神启示，都是指着神所造的东西呀。那有时候我们听见说，我拿我的人头担保，我的人头，你的人头，你那个掌管你的人头吗？那你担保什么？对吧？没什么可以担保的，对吧？你的人头还不知道明天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对吧？没有可以担保的，对吧？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偶像呀，耶路撒冷了，圣殿了，对吧？金子了，银子了，对吧？你的头，对吧？都不是，你都不要把他们当做什么偶像呀，对吧？你如果这样启示的话，就是把他们当做偶像来启示。你一方面这个。犯了律法的第二条，对吧？不可有任何的偶像啊，也犯了第三条，对吧？你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好，这是四个方面话语的重要。那么在这个方面有一件事情要说明的，就是说在士师记当耶夫他向神祷告的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说，他说许愿的话，你若将亚门人交到我手中啊，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的，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都知道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一件，对吧？他起了一个誓叫 rash vow， 就是说他这个誓，大家如果你看的话啊，就是说他这个起这个誓与神的即使当时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要出来，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出来的话，他也不应该这样起誓，对吧？呀、yeah. ，你因为你不知道谁从房间出来，对吧？呀、yeah. ，所以他起誓这个第一他是错误的，叫唐突的起誓，对吧？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呀、yeah. 第二个呢，当他起誓，当他发现他女儿出来呢，他一定要不要照着他起的誓去做。因为神的律法明明的说了，不可杀人，对吧？对吧？他神的人的生命是重要的，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女儿献到燔祭呢？他要毁掉自己所起的誓，承受神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他这一个是更比小的罪，一个是更大的罪啊，这是他应该废掉那个起誓，好吧？这是有一点，最后这一段也是说38节到47节，说你们求也是应该算到生命的宝贵里面。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这个我想已经11:26了，我可能时间应该结束了，对吧？我们就先记住上面这几个方面，对吧？基督神的道，然后道。道成了肉身来解释神的道，是吧？就是第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婚姻是何等的神圣，罪的是何等的可怕啊！第四个就是说，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要何等的重要，是吧？就是记住这四个方面。如果主许可，以后再有时间分享后面的事情，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律法。我们感谢你，不仅借着基督成就了律法，也借着基督告诉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人能够照着律法的话去做。主啊，就求你不断的恩待我们，使我们知道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天父，认识你的儿子，并且认识借着你的认识你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完全蒙父神的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